查看或者来了解或来帮助我们从魂里面呢能够有好像好像开了一个渠道很干净的而且是很畅通的可以来跟神很靠近哈、啊、这是目的是在这里。那么我们用我以前讲过一个主题就是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哈、啊、就是诗篇103篇。那里大卫我们知道大卫这个诗人呢常常对他的心说话。而且呢从大卫的诗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是一生一世的心里面跟神的对话。啊、所以在他的诗篇里面常常提到不管是老年啊或者他的年轻啊包括23篇是很典型的。啊、那么这里面呢有一句在诗篇103篇里面呢几个恩惠、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的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哇所以救恩是我们一辈子在享受的而且知恩也是一辈子要记得的我们受用无穷。我们请那个月华姐妹你帮我们念一下103篇的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哈以前参加过在教会的聚会的你们应该对这一章会很有印象我讲了就快一年哈就光是这几节讲了快一年哈好。来那月华姐妹你帮我念一下诗篇100你我们用出来的是好那请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我们复习一下刚才冯金师母说我们要记得神的恩惠有哪一些恩惠紧紧的记在心里面记得越久你越得着好处好来月华姐妹请你
师母我来
好的好的请你
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你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病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厌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Amen
Amen
你也带我们祷告好吗帮你也带我们祷告好我们为等一下的时间也祷告啊。
主啊感谢你真的感谢你。这个背离的世界在美国那么美好的一个世界是受神祝福的世界。然而在今天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人失散的灵魂在施行暴力。主啊求你的灵让这些失散的灵魂警醒让他们早一天归向你让他们极目观看看到你的恩惠看到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聚在一起聆听你的话语。主一下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为这个世界所有失散的灵魂祷告所有为没有得救的灵魂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我们身处这个国家这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他们的灵魂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永远记住你的恩惠在这动乱的世界我们也唯一要依靠你唯一要仰望你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身上让我们善存的气息留在这做你的眼做你的管主啊谢谢你以上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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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哈，这个动荡的，就是一下怎么样都不知道的哈，这样的一个整个的那种节奏非常的快哈，有时候翻天覆地的快。在情况下面呢，我们神的儿女一定要好好的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彼此鼓励啊，而且呢，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面。也记得上次我在我们上次刚提了一个序论哈，就是关于这个圣洁与和睦的第二个部分，等于说要谈反面的了哈，谈不圣洁跟不和睦哈。那同样的人就谈到大卫，他在圣洁跟和睦里面前面那一段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跟活生生的榜样，他怎么面对扫罗王啊，他的决定事情，他所听的是什么话，还有他怎么样来反应对他的这个几乎就是敌人啊，敌对他要杀死他置他于死地的这个扫罗王的那个态度。我们觉得大卫真的是比哥利亚那一场还胜的更凯旋哈，更荣耀。但是呢，一下我们要转向大卫的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他的这个失败。那我上次有一个经节哈，刚才帮你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出席，就我如果应该是可以的啊，有点忙你放一下，就是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上次有强调两个经节啊。我每一次的序论会有新的经节，我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记下来，然后放在心里面好去思想哈。那么今天我也会有新的经节，但是我们复习一下上次哈，就是基本上呢，彼得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一个很宝贵跟极大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是我们个人的哈，是我可以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生出来就是一个罪人，世界有那么大的引诱，我自己又有那么多的里面的私欲，然后又有一个天大的敌方恶势力总是盯着我们要吞吃我们啊！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在这么样的一个好像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呢，彼得说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说神要做的一定会做的，就是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刚才帮你祷告的时候提到这个世代，我们都处在这个世代。或许如果以前的话，在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在我们还不是很了解四周围别的国家的情况的时候，啊，谈到这个世代对我们来讲是很狭隘的。可是这个时候我想我们都非常的明白什么叫这个世代，大家都息息相关。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的就是序论的第二个经节，使你们无可指责，指摘诚实无鬼，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这个形容的非常非常恰当哈，弯曲悖谬的世代，直的在哪里呢？顺的在哪里呢？好的在哪里呢？你不要期待了，因为恶势力已经做好准备要做一个很大的反攻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现在回到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啊，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为了我们的安全第一个，第二个为了我们可以跟神同工，神的目的他不是要毁灭，他讲得很清楚，我来不是要杀生命，是要救生命，要杀害的是魔鬼。我们记得哈，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好，第一个让你知道说我们可以脱离我们那些里面那些污秽肮脏跟世界，从世界来的，然后我们分别出来后，我们当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我们就站进了神的军队里面，做什么？为了神的国度来吸引人赶快回家，时间不多了，赶快归回到神的家中。这是一个我们在谈的这个圣洁哈。那我一开始就讲到了哈，当我谈到圣洁的时候，很多人就想到，哎呀，这很高的一个高调哦哈，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神学里面的一个大道理哈。我们就想到什么圣人觉得好像这个是只有哪一些人才有可能成为圣洁的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神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女的时候， 我是这个圣洁的神的孩子的时候，神不会容许任何一个孩子是有瑕疵或不圣洁的。神的标准是绝对的。那我在什么时候可以被神造作这个没有瑕疵然后成为圣洁呢？就在今天，就在当今，就在我这一辈子里面。那我就从我今天的这个刘蕾姊妹帮我做的这个 PPT 上面开始哈。在我的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有一个歌词，那么这个歌呢是一个广播节目的一个片头，就是他的那个节目的这个题乐啊，就是每一次都会播这个题乐，我印象很深刻。他的歌词是这样的啊，刘蕾姊妹，对，好，请你唱 ，OK， 好。像天空繁星，忽现忽隐；像水上浮萍，漂流不定。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切莫迟缓，切莫久待，切莫因循。他还有第二节，第二节就指向说你怎么样能够进入光明。那我今天先，我主要要讲这一段。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对这个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像刚才上来的那个包弟兄，我想我们都能够知道什么叫人生的机遇稍纵即逝。那么为什么我讲说年纪这样子才能够那么确切的去领会呢？因为当我们在比较早期，年轻也好，或壮年也好，或中年也好的当中呢，我们常常会迟缓待得很久，或者是呢因循在某一些现时代的或者是现今的情况里面。那么这个歌的歌词呢，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你要了解到人的一生就像繁星忽现忽隐，然后像水上的浮萍，它是飘来飘去的，你不是今天在这里就要留在这里的，你以后还有很多的明天要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那个神跟以利亚在他在一个很沮丧，可以说我们今天用抑郁来讲好了，一个求死的一个情况下面的时候，神说你要走的路还很长，你在这里做什么？那这个歌词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不要留在今天，不管你今天的难处或今天的失败或今天的一些迷茫里面，不要迟缓，不要久待。我们会的，当大卫面对扫罗要追杀他、嫉妒他、百般的要定他为恶人的时候，大卫有感受。你看他的诗篇，通常是前面一大段在讲他的苦楚，他怎么样的心里面的感受，他的反应是什么。可是他到最后，他没有留在那里。他每一篇诗的里面，不要感叹也好，或者说，哎，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到最后一定马上就是指向光明，指向盼望。所以在这里我要用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等一下我会讲到人生的串联里面有这一些大概就是这一些，我们都同样的，不管你的背景怎么样，不管你的这个际遇怎么样，不管你的机会怎么样，我们一定会，人生会有这三个方面来串联。那么这三个方面来串联呢，能够得胜的有两个，从大卫上面我们来看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两个钥匙，一个是你认识那创造天地的神，而且你认定依靠他的大能，不靠自己，这是第一个重点。那么第二个重点呢，我领受神给我的应许，我很渴慕能够被他重新再把我塑造成一个合乎他喜悦而且跟我的父神性情有份的人，也就是耶稣说的我能够学到耶稣样式的人，这很重要。这两个如果没有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的话，那么你会只有感叹稍纵即逝， 忽现忽隐，等一下很光明，等一下那个光出来了好漂亮，等一下又没有，又乌云满布了啊。我们会逗留在那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失望很沮丧或者是呢让我们很痛苦的境况里面。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 PPT 哈，有三个领域，那你会看到一些红字。我这时候就想起来一件事情，我就稍微插一下哈，因为老人家喜欢讲那个过去哈。你们都知道邓丽君对不对？谁回答我一下？你们是不是都知道邓丽君啊？
都知道，应该是都
知道。OK， 好，他算是一代的民歌后哈。我记得他是跟我差不多同年代，可能前后差一两岁吧。那我是学古典音乐的，他是唱这个流行音乐唱红的。好，他的歌真的是像 SARS 的这个病毒一样，我没有说都是病毒哈，他是很有才气的哈，就他去很能够就传播到，只要他去的地方就会大家就会非常的崇拜他哈。那你知道我是一个学古典音乐的，他是一个唱流行歌的哈，在我那个年代哈，古典音乐跟流行歌曲是站在海岸的两端。等于说呢，我不过去你也不过来的。好，但是呢，为什么我对邓丽君有想到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我到美国来，大概我是42、43岁的时候，就是我已经38岁来到这里，大概在美国几年之后就听到说他去世了，突然间死了。好，那个时候呢，即使说他的音乐我没有很熟，有了有一首歌曾经被我的一个作曲的老师拿来做一个解析哈，这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哈，那个歌我还记得哈，那个老师呢竟然把它拿来做我们那个古典音乐的歌那个作曲的解析，哇，让我们都很傻眼哈。但是也因为这样我才留意到，哦，有一位邓丽君哈。但是那一次呢，那个时候呢42、43岁哈，40出头他死了，跟我差不多年纪。我的印象是说，哦，也有人会这个时候死，好，但是不会想到我自己也会死，从来没想到，哦，我可能也会跟他一样，有人可能就会担心了哈。第二个，所以我还是一样的不太在意我的身体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哦，那么出名的一个人，好，一下子那个闪烁的那个星光哈，一下子就消损了，就没了，好，所以就想到，哎呀，这个名实在是很短暂的。也有一些感触了，但是从来没有去想到他的人生跟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今天跟你提到这个我的这个回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意思是说，其实不管是邓丽君，不管是你，不管是我，我们的人生是有一个模式，大家都是同路人，人生都是同路人。但是当我们这个同路人在走人生道路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走向不同的目标，有时候会在绕路，有时候会在走下滑路。刚才这个歌词哈，就不要等待，不要迟缓，不要因循，就说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留在那里。我们都会有感受，我们都会有同样是有人的性情，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定睛盯着我们的目标。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大卫的这个整个他人生的过去的这个是非成败哈，这个呢神是很诚恳，圣经是一本很诚实的圣言，所有的连他和他心意的一个大卫，他是很称赞的一个大卫，他所有的丑事，所有的糗事，所有的心里面的黑暗，他一点都没有遮蔽。意思是说呢，让我们不要再绕同样的路。那我还是要再回到强调我们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的应许，渴慕被神来塑造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好让我们可以发光。那么这个发光呢，但以理书第十二章说，义人就是能够发光，而且是到永远的，不是一下像那个星星就这样哈，就是好像就这样子，就是 我们说什么星啊，流星一样就这样掉了。好，那我们来谈一下人生哈。基本上呢，我们人生里面有三种，有三种是大家都会，三种材料是大家都会亲身体验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摩西在九十篇讲的哈，九十篇第十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今天好像大家都超过80的很多，我们教会哈90的也不少了哈，年代有点不一样了哈，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基本上人的一生到70岁是一个就是比较正常，而且呢比较享受什么各方面都可以在70岁以前呢让你就是等于说你就长进了。但是等到这个70岁之后呢，我在观察啊，虽然现在有很多人活到90活到100哈，事实上那个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呢是有它的不同的另外一个篇章。好，我觉得摩西的话虽然说70、80跟今天比照起来呢数目是不太一样。好，可是你也看到我们今天，或许我再加一句说，今天的癌症比过去多太多了。好，我就不讲这个了，这个不要再讲这些闲话了哈。好，那现在告诉我们人生里面呢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记得转眼成空，所以不要在那个会跑掉会结束的这个东西上面不要逗留太久。请我们注意哈，这个空不是佛教徒的空，佛教徒的空是什么都是空的，你从小就要把它全部都要把它去除，不是的。神给我们灵，给我们魂，给我们体，是要让我们好好的，让我们能够兴盛，能够丰盛，来荣耀他。凡是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这个美好的里面就有我们蒙福的部分，我们享受的部分。因为一开始神造的时候，他说他赐福给亚当，赐福给人，有怎么样有怎么样有怎么样，只是呢因为人这个罪的这种介入呢，使我们惊夸的都是劳苦愁烦，那个转眼成功就会过去的啊，不管是苦不管是愁它会过去的，不要把它抓着不放。接下来他马上有一个祷告，这个就是神的儿女的一个很怎么讲呢，一个权益。你可以沮丧，你可以失望，你可以痛苦哈，你可以惧怕，但是呢马上你那个盼望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斗志就出来了。就像约伯一样，约伯也常常讲一些很丧气的话，很痛苦嘛，这是人的常性，身体上的受苦，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哈哈哈我痛得好高兴，没有这样，没有说我痛得很痛快，没有这样的啊。我们痛就是痛，苦就是苦，但是呢马上我们会出来一道光，像那个约伯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等到我这个肉身灭亡之后呢，我要见到，我要站在我的救赎主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的盼望。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它是会飞走的，我的眼睛是要盯在我的目标，就是永远的那没完没了的回到父的家中，跟他住在一起，享受那天上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福分。所以这个摩西，我们注意一下那些这些红字哈。摩西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好，我们注意这句话，虽然摩西说他会成空的，但是他没有说你就等着吧，等得到天堂去再享受吧，不是，他说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好，盯着这个字哈。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人生，不管你不管我不管是谁，外表上看你或许不知道，那个人穿得好好的，表达得好好的，外面很风光的，这个是外面的哈。但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三个 在只要你在世上，第一个，这个人生会有三种材料串起来哈。第一个就是苦难，这是耶稣亲自跟我们讲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对不起，我要把我的电话按掉一下。我刚才 OK 好。在世上会有苦难，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苦难，不同的形态，有的是身体的，有的是心灵的，有的是关系上的，各种难处，又苦又难哈。耶稣说，你放心，只要你信我，只要你有我，你就有平安。好，等于说苦难的时候你可以有平安，痛的时候你可以有平安，危险的时候你可以有平安，这个可以并存的。他不一定说，哎呀，我有平安就一定不能有苦难，或者我有苦难就没有平安。记得这一点哈。耶稣说你们会有苦难，但是呢，你放心，只要你在我里面，你信了我，你属于我的人，你就会有平安。不是你去找到平安，是本来就在你的里面。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串联我们人生的因素呢，叫做磨练跟试验。那苦难跟磨练跟试验呢，它有时候是相通的，就说在这个苦难里面会产生磨练跟试验。什么叫磨呢？就是推不开啊，然后呢剪不断，就在那里磨你。而且呢，试验的话，就好像你常常感觉好像不行了，不行了。好，那么基本上呢，这个磨练跟试验呢，是一段时间对你的考试，或者一段时间等很久，然后呢，你需要很忍耐的来接受它，来面对它。这里雅各这样说哈，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是红字哈，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呢，你在磨练跟试验中，你会有一个信心的表彰。什么叫做真实的信心？雅各说，信心是有看不见的部分，也有看得见的部分。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的表彰就在于那个忍耐。而且呢，这个忍耐呢，会成功。圣经里面提到成功，只有这里用形容成功，其实它是成全的意思，会成全你本来应该要成长到的一个忍耐的一个很丰满的这样的一个 quality 哈，一个本质。常常妈妈在带孩子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感受哈，我想你们也会有，我有过哈。但刚刚特别是第一个晚上，一再起来，以为睡了，一再起来又要换尿布，又怎么啦？也不晓得，又哭啦哈。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可能等到大了，你可以说不理你了，啊，生气了哈。但是那个时候，我想你一定会继续的起来，继续的心里面很难，有时候眼睛都睁不开啊。但是呢，你发现了到老二的时候，诶，你老练了，为什么？因为你那个耐心被撑开了。我要用妈妈的那个例子来讲哈，你那个耐心被撑开了，你开始对于这个磨练哈，这个磨你的这个东西呢，你有一种比较，你皮可能比较厚了啊，你就比较能够去接受了。所以常常我们说，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了。其实神容许那你受不了的事情呢，没有把你挪开呢，是因为他要撑你的忍耐。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都是必备的钥匙。第一个，我们需要在基督里的平安成为我们的一把钥匙。然后我们需要有 这种能够接受得起时间考验的这种忍耐，这种耐性。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所有的难处，好，就像保罗一样，在监狱里面还可以喜乐的那种喜乐。记得哦，这个不是你去找喜乐或你去制造喜乐哦，是只要你在主里面你就有了。所以他说你在百般试炼中以为大喜乐，记得看到百般试炼怎么样，就像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耶稣视他视这种别人的轻视，视这种痛苦为什么？为喜乐，那是要摆在后面的喜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以为大喜乐啊，所以磨练苦难这个有时候是同时来的，有时候是分开来的啊。或许呢，刚才我讲到那个孩子就是这样，你所爱的，你宝贝的，你期待的啊，然后一直磨你，一直磨你，但不见得你不认为是苦难，你很津津乐道啊，就哎呀我这个孩子好可爱啊，但是呢很多事情我需要教他啊，怎么学都好几次的都犯同样的错误，这个就是磨练，那不一定是苦难。可是说苦难跟磨练是在一起的啊。好，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这个大卫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试探。彼得这样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看到了哈，所有的人弟兄姐妹，其实世上的人世上有苦难都会经历苦难，那么等于说呢，试探来的时候，魔鬼在找我们的闸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苦难，只要是属于苦难的部分，我们可以有用平安这个钥匙来打开它。但是前面那一段就是魔鬼这个对象不同了哈，前面有耶稣，前面有神在历练我们，这个试探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作用者是魔鬼，不能等闲视之，不能觉得没关系啊。魔鬼像吼叫的狮子，神如果容许你有苦难，你有磨练，是要造就我们，是要赐福我们。就像那个约伯，他经过那么大的磨练之后呢，那么痛苦之后呢，他得到是双倍的祝福。孩子在世上七个，在天上还有七个死的啊，只有孩子没有增加一倍，其他都增加一倍啊。那么在这里提到试探的时候，这个就是大卫所碰到的问题，也是圣洁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认识的神，我们依靠他，这个大卫的这个部分非常好，而且他不是到老年像我这样才学到的哈，他年少就学到了，如果我的神可以帮助我去抵挡那些要吃我的羊的那些猛兽，哥利亚算什么？他不是没有看到哥利亚的高大，不是没有看到哥利亚的武器，但是呢他认定他的神是那一个最伟大的神，无所不能的神，这一点大卫从小就认识到了。但是没有想到在他开始稳坐王位，开始过比较好的日子之后，更严重的这个试探就来了。那问题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心啊。那我在这里刚才看到有几个字眼啊，平安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只要你在基督里面，喜乐也是神给我们的，是你不能理解的。奇怪，这个保罗在这个监狱里面怎么写那么好的书信，怎么还告诉我们说我靠着主可以喜乐，不是他，是因为神给我们那个大礼物，从天上来的礼物是不会消磨，不会消磨的，不会跟着那个刚才我们讲说稍纵即逝这样子，等一下的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来到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说了哈。好，我们现在把信心呢，刚才我们看了喜乐、平安还有信心，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稍微把这个信心呢 稍微把它拆开来一下哈，拆开来一下，那我们再进入等一下大卫的呼求哈。信本身是对象是神，而且信的因素里面要有看到所看不见的，就是不是表面看得到的，你对你要看到那未见之事的一个实底啊，还有你所望你盼望的，你有一个确据啊。在于这个苦难里面的平安跟喜乐呢，就是那个你盼望的一定有，你有一个确据，神应许了他就会答应了，他就是会实现，你就是等，你就是不要离开他啊。但是来到这个试探的时候呢，这里就出了一点问题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的试探是从哪里，从眼睛开始的。那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试探的三个入口啊，三个入口攻击的三个要害啊。那我们先等一下先不要提这个哈，那我们来先回到这个信心。当我们谈到试探的时候，请大家先把信跟心把它拆开来看。大卫信的是全能的神，靠的也是全能的神。那么他哪里出了问题了呢？他的心出了问题。我往下看大卫的呼求，诗篇第51篇。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意思是说，我的里面出了问题了，我的心已经污秽了。接下去那一句哈，从10到12节一样是诗篇，往下面看哈，到十二节，你可以中间回去把它看一下啊啊，这个有一首歌哈，我不晓得等一下那个红金师母看能不能看能不能马上去找一下，可能帮我们带一下这首歌哈。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看到吗？喜乐，我们刚讲的喜乐出现了。只有救恩才有喜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刚才有一节我没有念到，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们刚刚过了五旬节的纪念的主日，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有一件事情是很宝贝的，是当初的门徒们使徒们之前，门徒们应该是门徒们哈，使徒有经历了五旬节圣灵的充满，前面跟着耶稣过那3年多的日子的那些门徒们一直没有搞懂，而且也没有这种福分说圣灵就住在他们的里面，是耶稣在他们的旁边，可是圣灵没有在里面。今天你跟我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圣灵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人，圣灵就在你的里面，有没有充满不一定，但是呢，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在这里大卫体验到，是刚才我们提到苦难有益处，因为我们会得胜，磨练有益处，我们会在这里面呢得着这个忍耐的这个成全完备。好，那来到这个试探的时候，我要说，如果没有赶快再跟神连接的话，不但没有益处，而且是很大的亏损，甚至到一个地步，有时候如果我们落入了试探，有时候会让我们背道而驰。所以我们不能不小心这个试探的问题。那我刚才说我把相信跟心拆开啊，相信是我认识，我相信有一位神，而且我过去有很多他带领我，他给我恩典的除了救恩，还要给我很多的这个解决我的问题，满足我的需要。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见证，对不对？哦，因为有神，所以呢某某人的病怎么样哦，我们就得到很多的好处，得到了益处啊。但是这个信到你的心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心的部分不是让你装益处，不是让你装快乐，是装喜乐。那这个喜乐本身从哪里来？从一个清洁的心灵。没有神就没有喜乐。这个时候大卫体验到他很痛苦哈，非常痛苦。 如果你看到几篇哈，这里是51篇，还有那个32篇，都在提到他这个啊犯奸淫罪之后的那个痛苦，奸淫还有欺哄，然后呢就杀人了啊。这个是如果有用这个罪行来看的话，是非死不可的哈、啊，都杀人了，你想想看。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爱我们，那么的宝贝我们，不忍心撇下我们，让圣灵差遣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像那天妈咪讲的，带着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启发，让我们可以明白耶稣的话语，让我们试透神的心意。圣灵为我们做那么多，本来我们在世上活的时候看不到，我们眼睛看不到看不见的，现在圣灵帮我们打开。那么现在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没有警醒哈、啊，刚才彼得说因为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可吞吃的人。当然这个经节到后来只有告诉我们怎么样逃掉，怎么样逃脱，怎么样逆转，就是你要用信心抵挡。但是这个信心本身，我今天要等一下就要针对，就是我们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你可以说我信了，可是你的心是一个让魔鬼很喜欢住进来的心，让魔鬼很容易试探你的心。我讲的这个试探齁，其实不是只有像大卫一样哈、啊、这个只有好像一定要有犯奸淫，不是这个而已哈、啊、太多太多了啊。跟某一个人啊，某某人触犯你啦，然后呢你心里面就一直在思考，就刚才我们讲的哈，一直等留待在那里，在那里因循，在那里思想说这个人怎么可以对我这样，慢慢就苦毒就出来了，就像扫罗一样苦毒就出来了哈。扫罗是大卫根本没有对他怎么样，那比如说我们本身啊，面对一个伤害也好，然后你的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的逃遁的方法是什么呢？耶稣说饶恕，然后你还在里面思考怎么饶恕呢？我没有能力饶恕，可是你没有看到那个魔鬼的那个大口张开就把你吞进去了。我们常在那边留待在好像哎呀很伤害呀、啊、我心里面过不去呀、啊。好、啊、那刚才大卫不是在诗篇103篇讲的吗？他说你为我伸冤啊，耶和华的恩惠他为我伸冤，有冤情马上交给他，用信心抵挡。可是如果你的心里面有苦有毒，你的心里面有害怕，害怕其实也是哈，还有忧虑，这些呢你这个信心是抵挡不了魔鬼的。不管是苦或毒或害怕忧虑，其实都有一个不全然清洁的心。当我说不全然的意思是说，你可能经历过神耶稣的宝血洁净，但是呢有一些呢是我们的一个病态，我们就好像就习惯于那种病态，习惯于忧虑。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他怎么形容？不要像那些外邦人不信的人一样。那我们还不清楚吗？我们已经不是外邦人，不是不信人，那我们还像他们的时候，表示我们的心怎么样？心怀二意。一个心是相信神他会提供，相信神会解决，相信神了解。可一方面呢，我们要用外邦人的模式，这是我们的心的问题。你信了神的话，那么那个信了神的话之后，你的心是全然来让这个神的话着在你的这个地图里面，让它结实吗？因为我们讲到四个地图，有没有哈？有的有石头的，有荆棘的啊，然后有土浅的，根本都没有进去就魔鬼就叼走了啊。魔鬼专门要叼走你的你那个道哈，神的话在你心里面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圣洁跟和睦有关系，这个时候首先你不能和睦的是你自己了， 你知道吗？当一个基督徒知道神的话这样说，我应该这样做的时候，而我心里面不愿意做，或者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听不到神说靠着我你能做，只听得到说我做不了，我不会做，我就是那么软弱，而且我不想做，或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下面，这种时候你知道魔鬼有一个伎俩是什么？控告。那就是为什么当你宣告你软弱，宣告你不行的时候，如果你是跟神谦卑的求，忧伤痛苦的求，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待在那里，用一个好像没有主的人的那种情况来自怜、来自卑、来自责，或者是来恨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第一个过不去的就是我们自己了。你自己是很难有平和的，很难跟自己协和的，好像在打仗一样。那就是为什么加拉太是说那个圣灵跟情欲会打仗啊。好，那么这里前面我这一段这个啊序言的这个啊刚开始这一段呢，让我们看到你跟我有从神应许的平安，你跟我有从神应许的这个喜乐。有时候就不结实，有时候结的就不健康，啊，所以我提到说我们人生会有这个啊苦难啊磨练啊还有试探啊，那么这个试探的部分呢是我们轻慢不得的。磨练的时候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哀啊哼啊苦啊难啊都会有啊，要抓着神。但是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就像好像在走一个下滑路一样，从眼目的情欲啊，我们现在接下去好了，接到这个我们的啊的那个啊不圣洁不和睦的部分好吗？那个有点帮我接到下面的啊。啊，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要你要分享的吗？见证一下啊。我们比较实际的是对我们最大家最有帮助的哈，不是只有在讲这些理哈，就是它真理的里面的那个真的印证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有没有哪一位弟兄或姐妹？好，我们要进入，如果你有想到等一下再那个哈，我们要进入这个不圣洁跟不和睦的第一个经节，它的下面是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因为我看不太清楚哈，现在是出来了吗？哎，
出来了，
出来了哈，我这，好，我这没有，没关系，我这边没有哈，
还没有出来，
还没有出来，师母，
你等一下，等一下，
雅各书一章，
一章十四节，对，雅各书一章十四节，
没有出来吗？
Okay, 没有出来，还没有，还没出来。
好，没关系。
私欲牵引引惑的，
好的，好，就在这里，就这么简单哈。
好的，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所有的这个试探后的这个损失或试探后的这个悲惨的局面，完全都怪魔鬼哈。魔鬼很厉害，我们是被骗了，我们是。有点像陷入了他的轨迹，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这是圣经讲的话，他告诉你这个教义观念啊，人会陷入试探，你不能说魔鬼啊，你不要找我啊，你吃别人不要吃我，你不可能的啊，他只要找到有机可乘的时候，他一定会伺机就吃掉你的。那个时候谁会被吞吃呢？有一种人，就是里面的心有私欲。我们有欲望没有错，可是我们有私欲的时候，不是属于神要的那种欲望。我们肚子饿了要吃饭，那个是一个正健康的一个欲望，好。但是我吃饱了，还想吃更多的那个我喜欢吃的。 因为神说我们就是今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我够了就好了嘛，这是我们的观念哈，我都吃了够了就好。但是我还想吃那些我本来没有条件吃，还是想吃，还是我想吃那个对我不好的，我想那个就是私欲。那种试探呢，只要你私欲被牵引出来，它会有一个模式，就像大卫一样，眼睛就会到肉体，然后就会牵引骄傲，就把它拉起来了，好，好，那么在这里哈，我们来看看大卫到底他了不了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要来探究一下大卫这个我们一直很崇敬，而且是评语很好的，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哈。他在这个诗篇19篇9到12节这样说，他告诉我们神的话语，他说神的道，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他已经找不到任何更好的词来形容神的话了，就一直重复啊，等一下金子，等一下蜂蜜哈，甘甜哈，好光亮啊，好让很耀眼啊哈。然后往下哈，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这么好的神的话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要洁净。所以一开始他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讲到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时候，他说什么？神用道来洁净我们，他修剪我们，用道来洁净我们，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这个是他给我们的一个结论哈，他认识的，他知道的。好，往下来，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好，刚才我们念的这些是连起来的啊，他有这种可能有跳一点哈，连起来的。神的话很好，有洁净的作用，他也知道我们应该要受警戒，我们守住就有福气。可是后面大卫的祷告，他也认识到，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这个不是在提他后面奸淫杀人，那个不叫隐而未现的过错，那个是大家众目睽睽可以看到的过错。那么等于说，当他在吸收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知道说我要受警戒，我也知道这个话语对我是一个福气，让我可以结实累累哈，我这个道吸收进去，我可以有很丰盛的生命力，让我可以结果实，可以有果效。所以当他有一个感叹，谁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呢？等于说大卫有意识到，他虽然有神全备的律法话语，他有意识到自己的心，自己的心里面是有一些他自己不能把握的。你有没有意识到呢？一个信主的人，当他认识到我是罪人之后，对于这个罪是很敏感的，对于公义也是很有意识的，但是在这里大卫意识到这一点，那你有没有意识到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渴慕圣洁，他说我们要因此受警戒，然后守着就有大赏，为我自己的好处，我守着就有大赏。所以他就有一个祷告，我想我们就不用看了哈，我也没有把它弄出来，应该把它弄出来。他说神啊，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等于说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这个苦、这个难、这个磨练里面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认识我们自己， 哦，原来我不晓得我是那么没有耐性的人，我不晓得我怎么那么会发脾气呢？开始久了久了就很容易就会让、啊、我通常我们还有一个限度还可以哈、啊，但是超过我们的限度，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是有一些瑕疵，是神要做工的。但我一开始就讲了哈，神不会放过我们说没关系 ,99.9 也没关系。啊，神他给我们的价钱不是像一般的哈 ,29.99, 那我们眼睛就觉得怎么样，哎呀 ,29 块而已 ,29 cent 而已，那个差那应该什么2.99 哈，2.99.99 那种哈。神是百分之百的这个无瑕疵的一个价值在这里。所以呢，他会借着各个方面，我们现在在人生里面也只有这段时间我们才能被塑造被精炼，在我们的信心里面精炼，我们像金子一样把我们的杂质全部把它炼掉啊。所以呢，当难处苦情来的时候，当这个心里面很不平的时候，当你心里面不晓得怎么回事的时候，好好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这样子而多认识我们自己。我以前常常讲到，人一个人有四个层面，一个是我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哦，我知道我是做事情很急的人，别人也看到我做事情很急啊。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有一些是我在做的时候别人看到，可是我自己不知道，固执啊，好，自己不晓得，总是觉得应该这样，都只有我才对啊。但是别人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固执呢？别人看得到。我常常说哈、啊，你想知道你的缺点的话，我不晓得有没有跟我们的主群讲过哈、啊，但是我说偶尔问一下你的孩子或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哈、啊，你觉得我有什么是我看不到我自己的地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跟你很近嘛，所以来讲最准的了哈。第二个层面是别人看得到我看不到的，第三个层面是别人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就是说别人他不知道我有这个，我自己也因为我们会掩饰，我们会遮盖，我们会麻痹。刚才我讲过哈，如果神的话你听了，然后一次不管他，两次不管他，三次没关系，到后来我们的良知就会有一种好像会越来那个越来越没有功效了，就那个良知不敏感了，你知道唱也会有失效的时候哈，他就不敏感了，然后呢你就不在意了，所以你就变成我不知道。就像刚才那个黄金师母说，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借口理由帮自己脱罪脱责啊，那么这一些呢都会成为我们那隐而未现的过错，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大卫在这方面他是知道的。那一方面我要拿这些来让我们看，就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啊。那我们如果不知道没关系，我们跟神求，建造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次事情来的时候，冲击来的时候，就求神说，神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比如说最近你看了很多这种疫情也好，外面的新闻也好，那晚上就开始睡不着，或像以前妈咪说的，她太多的新闻使她血压升高啊。那你血压升高的话，你一定会有现象的嘛。那你就说，神啊，我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助我改进的吗？后来神就让他看到说，让他不要再听太多或看太多关心太多的政治的事情啊，这是妈咪的那个啊。那如果说你最近有一个怎么会让你睡不着，好不好，我们先反思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说，神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我怎么没有那么没劲呢？要老是就想到都是因为怎么样，因为那样啊。就像今天我们这里下大雨，一起来就下大雨。年轻的时候呢，我现在很喜欢讲年轻跟年少年老哈、啊。年轻时候很喜欢下雨，啊，雨蒙蒙的，然后又作诗，又作词，然后又唱歌，那种也好像感觉给自己一个假象一样哈、啊。到现在呢，一起来时候没有看到太阳呢， 心里就有点沮丧了哈。那像早上我就是这样，我就感觉好像哎呦今天要去会要讲那个哈，然后我就意识到说诶我今天情绪有点重。那后来我想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这个有关节炎的话一有湿气就会重对不对啊，灵魂体其实它表态是很一样的哈，有点重。那我就想说神啊你光照我让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是有平安喜乐是在那里的，可是怎么会这样子呢？那神就帮助我，就让我的灵再次提起来，不然的话有时候会这个魂啊这个体啊会把我们的灵就这样子哈掩盖起来一样啊，好像一层乌云一样啊。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自省，常常去自省说我里面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过错，因为我不知道，神不会嫌弃我们跟他求问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只会嫌弃一个骄傲的人。好，那么我们往下面再看时间到了，那先到这里好不好，先到这里有没有谁要提出来分享或者是有什么回应的吗？有没有？其实我很不是很乐意就只有我一个人讲哈，我很喜欢大家这样子回应哈，大家谈啊，然后比较实际的可能会更让我知道说该怎么讲比较对大家受用哈。诶我刚才好像没有讲完那个四个层面是不是
讲了吧？哪四个层面
有讲了吗？ OK 好，我讲了四种嘛。 OK 好，那你们提吧，哪一位提你们的回应好吗？讲这一些对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有连接关系，这是我的目的啊，也是我在这个这个妇女聚会里面从我接过来，本来辅导是妈咪在教的哈，那从我接过来之后，我的祷告就是让我们学的是从神的根基学，然后呢跟着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受益，好像营养一样这样吸收进去，而且可以让你有那种生命力可以体现出来。有没有谁要给一点分享的好吗？
妈咪不是师母说到苦难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经历。
是是志平是。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很久了，十几年前。
嗯哼。
我那个我现在就重复啊，重复当初的那个嘛，就刘磊听过我这个。就我当初就经历这个苦难，我一来美国我就把我的腿摔断了，然后当时面临的困难确实很大。
嗯哼，
因为我摔断了腿，我没有办法去工作了。
嗯哼，
然后我的肩上又背负很大的债务嘛。
嗯哼，
当时真的感觉好好难啊，真的好像世界末日了哈，就感觉自己人生已经完蛋了。
嗯哼，
没有，你说来到美国没有腿，你说哪里有希望，你说做什么都不行了。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苦难。然后当时真的有教会的姐妹就为我祷告，可是我当时自己还是很茫然，好像很无助那种，真的。然后但是有一天神就关照我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是信主的，你为什么不依靠主？
嗯哼，
然后他就让我看到诗篇二十三篇。
嗯，
他说你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的杖和竿必与你同在。
哎，
那我一神给了，就是给我整篇的诗篇二十三篇，然后我就得到神的安慰。我经历了这个苦难，然后之后就是说慢慢的，我在这个苦难当中，当时因为你摔断腿不能一下子就好了，不能三天就好了。我确实在那里一年，我确实在那里休息了一年时间。然后在这个当中，
那个都是在他的时间期间。
嗯，是吧？在唱曲。
我说在这个当中，我学会了这个忍耐，因为 既然没有办法一下子去工作的话，那你就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一直聆听神的话语，听诗歌，听就是参加各种的聚会嘛，反正我能去的，然后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会带我去。我虽然行动不方便，但是每个礼拜也会有人载我去嘛。然后在那段时间，虽然经历苦难，但是也很喜乐，学会了很多，就是苦难要忍耐，然后也得到神的喜乐，然后很感谢神。之后神的祝福也慢慢，感谢神。
是 ，Amen，Amen。Amen, Amen, 所以你得着了那个实际的哈，神话语的一个证据，你是经历过的。
对。
然后那一年你赚的是属灵的，对不
对？
对。就把你就像我们现在把我们关着，然后我们就不得不安静下来，不得不多思想神，不得不多祷告，对不对？哈，一样的。你要说神需要这样来教我们的儿女哈，是，感谢主。还有吗？
这是我很深刻的，就是
Amen
很深刻的一个经历，
是
个苦难喜乐能耐。
是你给我们一个证据，那从此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纪念碑啊。刚才我们回到一开始那个我们的灵修说，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他是永远施恩的，一生一世啊都有恩惠在我们的身上呀。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用会有感受，但是不要留在那里啊！我今天有个重点，不要留在那里啊！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哈，刚才我要讲的，大卫知道这些道理哈，讲的写的诗很好。我要再重复我上次讲一句话，我说你有能力、有恩赐服侍人，那些是别人得到造就，那我们自己本身是从心里面让神来造就。就是我们很有能力做很多，很明白，但是那些呢，或许我们可以去拿来服侍别人，恩赐拿来服侍别人。但是像刚才芝平这样自己亲自过那一年之后，心里面的造就是神要我们得着的。
对，经历那一段呀。
对，
我还想补充后面。
是你讲。
经历那段的这个亲身经历，领受神的恩惠，领受神的与我这么亲近，然后在之后的日子呢，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就是要回到神面前，就是
Amen
就安静在神面前，不管遇到什么事，我就寻找神祷告神。
哇，那个就是大赏了，那就大益处了，感谢主，感谢主呀。Yeah, 是的，那么真实，
都不会把神丢弃了。
是，那很重要，非常重要。怎么绕怎么跑，都一定要把那个中心哈抓住。是的，
一生都不远离神。
Amen，Amen， 神听得会很高兴，很欣慰啊。就像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说：“妈妈，我永远爱你”一样啊。是的。还有哪一位？
师母，我有一段分享。
是的，好。
因为你记得很大概两三年前我问过你，我有强迫症然后你说强迫症听得到吗？
听到，
我在听、
okay. sorry 这个我已经在那个餐厨福音分享过一次，不过现在就更深的感受，
是
就是我的强迫症其实是属于精神病，精神病是最难医治的，是最难医治的，因为你不是同事。然后我记得你那里去跟妈咪说吧，你说妈咪也有这个DTC 还是什么强迫症，我就跟你分享了。然后妈咪呢就也跟我分享了，当时我就那种感觉没有收到很多的这效果了，又过了一年呢什么来的。然后我的强迫症是恐怖到了，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我可以一睡到床下面，可以在20秒之内，我会起床10遍，每一秒起床下面去看，然后到处看来看见疯狂就看。总而言之，很恐怖的强迫症。总而言之，真是我都很羞耻跟人家说，我怕人家我是认为我是精神病嘛。 后来我还是有勇气说出来了。Anyway， 然后这种病呢都是反复，已经折磨我起码超过十二三年了，十二三年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一方面我就觉得很对不起我老公，因为他也跟我受这个罪了。然后突然有一个晚上还是做着这么恐怖的举动，就反复逼巴巴，就是我看圣经啊，看到几点呢、啊、我、啊、这个那个点数不好，我又要重新看，然后我又要重新看、
嗯、
总而言之很恐怖。那个地条不再说，那个 point 是有一天晚上我就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当然不是人讲话声，就有一种很充满的声说，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子我是很心疼你的，
嗯哼，
不能这样子、
嗯、
这是我现在这句话是很深，就一下子就打到我脑海里面。哇，我当时就在坐那里哭，就很伤心那种，就真的很恐怖，这种精神病真的很恐怖。不过从那一句话以后的以后，现在大概有十个月甚至有一年了，我那个强迫症 99% 都没有了，还 99%。
感谢主。
哇，白天下白天晚上就更严重，白天做什么事情做到这一点，哎呀不行又要重来，那种折磨啊，想死的有时候会啊。所以这是我的见证了。所以我是说真的有神，他是随听我们的，只要我们信靠他，他真的给很多恩典你，给很多信心你，给很多平安给你，就让我们更加想活出他的形象来荣耀他。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分享。
哇，感谢主，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都，我跟妈咪都一直为你存着盼望，就等你、
哦、谢谢，
等你讲见证，感谢主、
哦、谢谢，
感谢主，感谢主。
师母，我可以说两句吗？
好的，你讲。哦，赵平，很欢迎你，难得有时间哦。赵平很忙的，是你讲。
哎呀，我谢谢这个姐妹的分享哦，真的是好感动，因为师母知道我最近正在陪一个姐妹啊，所以我有盼望。这个是我先分享这个啊。第二个是今天早上，在国内有一个姐妹给我发一个消息，她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伤害，就是里面压抑了很多东西，所以她反映在身体上，经常生病。就是，但是今天早上她告诉我，她说我最近好了，她说我常常喜乐，哇，我真的好开心，因为一直想带着她跟主有关系啊，所以她跟我分享，她说我现在就是躲在主的里面。那么他经常有听师母的讲道，他说我因为之前一直跟他讲每一天读一节圣经，我说你不用读多，但是用心去领会神跟你说的话，所以他就一点点多做，就像师母说的，就是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然后听讲道泡在里面，然后他跟神常常祷告，他说神啊，你叫我不要做的事情我就不做，你叫我做的事情我就做。所以现在其实他的难处很大的，现在即便是这样，可是他告诉我，他给我发了好多条那个文字，我真的好感恩，我感谢主。今天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看的有些时候看的环境，我们就是会起起伏伏吧，心里面会焦虑也好，难过也好，我很感恩，就分享这两个吧。这个姐妹让我看到神，就是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信实，只要你愿意回到他的家，愿意抓住他，然后神总有恩典给我们。然后刚才那个姐妹又给我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因为这个对我很重要，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在扶持另外一个姐妹里面，师母是知道也是很严重的，类似于说可能有精神上有问题，但是我想我们有神就有盼望，常常就是在这个盼望里面有力量哈，我就分享这一些。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啊，神的爱，神的信实呀、yeah.太奇妙，太奇妙，感谢主。刚才那个103篇里面有提到，那个大卫说，我的心不要忘记神的恩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感谢主，感谢主，这是我们都可以一起经验的，就怕我们以为自己没病。然后呢，就会在我们的信跟望跟爱里面呢，会有很大的一个激励啊。 还有吗？不然我们时间可能也快到了，是不是？那不然是不是留留差不多了哈，时间也差不多了哈。
对，差不多了。嗯，
呀，可能要有人要要做饭了哈。
嗯
啊，孩子都还没复学，对不对？学校还没复学，
放假了，
放假了。
哦，放假了，对的。
我们为师母的信息和姊妹们的分享向你献上感恩。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借着这些信息来造就我们，造就我们每一个弟兄和姊妹啊，特别向你献上感恩啊。我们愿你赐福给我们啊，大大的赐福给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一家的人。我们愿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有信有望有爱，我们活出你的形象，活出你的样式，成为你自己永美的见证。哦，主，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